疗愈故事，宠物健康。故事一，一条被忽视的小生命。2023年9月2日，我接手了一只腊肠狗。它瘦小，敏感，没有笑容。我原本以为它只是来自一个不太会养狗的家庭。直到后来才知道，那并不是不会，而是忽略，是冷漠，是一种把生命当作玩具的方式在对待它。它的生活非常糟。被乱喂骨头，吃种咸的剩菜，主食是廉价饲料，而且不是每一餐都有。更可怕的是他常常被打骂，没有理由的那种。所以他非常警戒。看到陌生人就暴冲大叫，就像他的整套神经系统早已习惯把活下去绑定在先防卫这件事上。接手的第一天就带他去看医生，医生摇着头说，这比流浪狗还惨。耳朵、身体、体内全都是虫、真菌、湿疹与蠕形螨，免疫力低下，内分泌失调，伴随着严重过敏，身体散发出强烈恶臭。耳朵一边裂开，一边耳血肿，它整天甩头、抓痒，皮肤流血不止。我觉得那时的它是靠着一点意志在撑住而已。医生的话让我更清楚方向，那些制度化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只是延迟了痛苦。医生对我说，你就是没照我的方式来才会这样。我愣住，我什么都照做了，药也吃，针也打，也听医生的，只能吃饲料。医生又补了一句，那就是他体质的问题，很难完全好，但还是要持续吃药打针，否则会恶化。我理解他说的是风险与保守治疗的原则，但我们都陷在一种疲惫的困境里，无法承受更多了。从我自己开始，他也有了新的可能。我曾经也是体质很糟的人，内分泌失调、湿疹、满脸痘烂、肠胃不好等，动不动就发烧感冒，急诊挂到都认得护士的脸。后来我断掉蛋奶，不吃猪肉，不碰麸质，不碰玉米与芥花油，开始吃进更多元型食物蔬果，才慢慢的重新建立更好的抵抗力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想，如果这样的方式能让我变好，为什么不能试着也用在他身上？停止药物，重新学习照顾是什么？我开始用疗愈的方式，把他的生活一块一块拼回来，我停掉了所有药物与针剂，重新设计他的饮食。当时很少人在谈医疗灵媒应用在动物身上的实际例子，或是我不知道管道，我只能自己看书、查影片、查国外资料。我参考了安东尼·威廉的书和《永远的爱犬》，筛选出狗狗可以安全吃的排毒食材，再搭配江训犬师和狗语录的行为观念，加入狗狗精血按摩的内容，慢慢建构出一套他能承受，我也能持续执行的生活方式。以下内容非一般医疗体系建议内容，因为他我读过许多小动物医药卫生类的方面的教科书，也去考取宠物急救证照。下方内容是我依照医疗灵媒、永远的爱犬等许多书籍资讯，以及14年养狗经验观察与实际照顾经验所整理出来的做法，其实并不难，也很日常。每只动物的体质与状况不同，如果你有任何不确定或疑虑的地方，建议还是先咨询你信任的专家。这些记录只是提供我个人的经验参考，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，除了药物和治愈选项之外，也还有别的可能。开始执行。如果只吃饲料，其实就是加工喂养。改用单一肉源搭配蔬果，每周先只给一种肉，观察它的过敏反应与气候变化，找出过敏源。重点不是肉，而是四大尊者食物：水果、蔬菜、野生食物及草本与药用植物。不是补强，而是排出，让它的身体把过去累积的负担慢慢释放出来。渐渐的我发现，他的问题不只是皮肤及免疫系统失调。那种不停抓痒、 见人就暴冲吠叫的举动是一种我必须先保护自己的反应模式，是一只从来没被好好理解、没有安全感的狗，早已把自己活成一个防卫系统。我开始陪它玩球，去草地上走走，让它感受风、闻猫的气味，和其他狗狗对看。我带它去野餐，让它晒太阳，接触人群，不再只是处理病症，而是让它重新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信任的。有时候，看它安静地睡在阳光里，我会想起最初那只全身肿烂、自己抓到满身血的小狗。那时候，我也没有把握它会好，但哪怕只是今天没抓痒，今天吃完了给它准备的餐，我都当作是一种好转。每一口食物及陪伴，都是在重建它的细胞与安全感。故事二：年长猫咪食疗记录。2024年10月13日，带大胖去看医生检查，看看他一直拨嘴巴的原因，很不舒服的样子。检查发现他上颚软腭发炎了，医生说通常这个情况要检查鼻腔是否有其他病变，但因为要做内视镜检查就需要全身麻醉，大胖他已经17岁了，心脏也不是非常好，我们不打算让他全麻，所以也等于是放弃检查，于是带回家用食疗照顾。我们也跟有照顾很多慢性病猫的朋友聊了这件事，他给我看了他有三只猫都遇到上颚发炎的问题，都是鼻腔里长肿瘤，治疗无效，最后都被癌细胞侵蚀到上颚穿孔。我看完吓死了，回家赶紧开始强迫猫咪喝西芹汁，但是用针筒灌食他们很抗拒，我也很辛苦。过了两天，医疗灵媒分享了一个用食物治疗好狗狗脚掌生病的影片，受到启发的我跟子子讨论完之后，立刻开始改变方式。我们把西芹汁、野生蓝莓、马铃薯、大麦草汁粉、 Micro C、 B12、 Zinc、 橄榄叶、猫爪藤丁剂和没有加蛋的生肉泥全部混合在一起给猫咪吃，为了让它们喜欢，所以在最上面撒上鱼肉冻干粉和柴鱼片，它们就吃了。就这样持续吃了一个月，大胖从原本痛到无法进食，进步到可以吃超过一分钟，甚至吃完一碗食物。后来我们开始变换食物给他们新口味，有时候给地瓜，有时候给南瓜，还有最近突然发现他们很喜欢豌豆，不变的是野生蓝莓和其他补充品，他们每一个排泄的情况都变频繁，粪便也变得更保水漂亮，跟只吃生肉相比好非常多。有一只原本每天都拉肚子的猫也终于没有再拉肚子，粪便都变成一条一条的健康便便。一日三餐持续吃了一个月后，我们再次打开大胖的嘴巴检查，发现他的发炎面积缩小了许多，让我们好高兴，迫不及待地想跟大家分享。我们会持续给他们这样吃，直到好起来。希望家里的猫咪都可以健康的自然死亡，而不是受尽疾病的折磨致死。感谢安东尼威廉的资讯。感谢朵妈分享资讯翻译。图17分之时，我们帮他再仔细地拍了一次口腔照片做记录。图17分之11再拍一次，发炎面积缩小大约2毫米。39周。宠物健康。宠物实际上会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，并帮助疗愈疾病。如果血小板状况低下，那么在生活中养宠物会积极地促进血小板生成。宠物可以帮助我们的肾上腺冷静下来并保持平衡。宠物为肾上腺和免疫系统等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疗愈。许多动物在其一生中都会形成囊肿、肿瘤和结节。如果我们给动物喂养威胁健康的食物，诸如蛋、乳制品和麸质等，这些食物会助长肿瘤的生长。将威胁健康的食物从宠物饮食中去除，可以阻止其生长。转基因食品是脂肪瘤发展的顶级燃料，会引发这些肿瘤侵略性增长，因此请尽可能使宠物饮食不含转基因成分。如果选择喂养狗， 猫或其他动物以谷物，请确保这些谷物不是转基因食物。如果宠物患有严重的脂肪瘤问题，在疗愈过程中，使其饮食完全没有任何谷物可能是最理想选择。每天给宠物加入一些补充剂也可以帮助减少它们的脂肪瘤，维生素 C, 橄榄叶、宝鸽果。想让宠物摆脱化脓性皮炎，那么最好是改变食物。不健康的食物会导致化脓性皮炎的发展。加入维生素 C 可能会非常有益。高质量的补充剂可能无法疗愈化脓性皮炎的反应，但可以帮助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。慢性尿路感染会对动物造成特别的痛苦。使用维生素 C, 橄榄叶、宝鸽果不仅可以对尿路感染提供支持，还可以帮助解决宠物可能遇到的任何牙齿问题。少量的蜂胶对尿路感染、牙齿问题和牙龈感染也有帮助。在宠物饮食中添加少量新鲜的牛至和欧芹也可以帮助疗愈尿路感染。如果宠物患有心脏病或血管问题，请务必在日常生活中加入辅酶 Q10 和维生素 C。我们可以给狗吃生肉、蔬菜和水果。如果宠物是食肉动物，则它们会喜欢并从生的肉骨头中受益。请千万不要喂宠物煮熟的骨头，因为骨头会碎裂，对动物有害且无法消化。红薯是非常好的煮熟蔬菜选择。苹果和两根西芹棒打成泥，加入一些大麦草汁粉和一些含有甲基谷胺素和腺苷谷胺素的 B12。如果你想保护宠物的免疫系统，则可以在其食物中撒些亚麻籽粉或奇亚籽粉。请确保不要过量，因为动物可能会感到腹胀。水果不仅对人类健康有益，而且可以改变宠物的健康。请尽可能尝试给狗吃一些不同的水果，例如香蕉、非转基因木瓜和浆果。水果可以帮助支持宠物的神经系统，帮助预防和终止脂肪瘤的生长，并有助于预防和逆转癌症。在饮食中加入树莓、黑莓、香蕉、野生蓝莓、非转基因木瓜和其他你的狗或宠物可能喜欢的水果。苹果和梨是很棒的水果补充。水果中的抗氧化物可以帮助增强动物的免疫系统，抵御任何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。如果你唯一的宠物食物选择是在含有填充剂、副产品和化学物的转基因狗粮和含有谷物的自制狗粮之间选择，请选择含谷物的自制狗粮。你可以将煮熟的糙米与一点点的红薯、西葫芦、西兰花或西芹混合在一起，制成宠物饭，这远远优于商店购买的转基因狗粮。如果宠物患有营养不良症，那么在日常饮食中撒一点点大麦草汁粉也很重要。甲基谷胺素和腺苷谷胺素的 B12 对宠物的健康状况高度有益。如果宠物患有神经系统问题， B12 尤其重要。维生素 C 是一种功能强大的补充剂，可以帮助支持许多健康问题，包括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问题。一两滴优质锌对动物有帮助，并且对狗、猫和其他动物的甲状腺疾病特别有益。对于狗而言，请远离葡萄，葡萄中的一种植物化学物对狗有毒。狗、猫或其他动物也应避免食用某些牛油果。普通的 Hass 品种牛油果宠物可以食用，但是其他品种的牛油果对宠物来说并不安全。如果不了解牛油果的不同品种，最好完全避免给宠物喂养牛油果。同时让狗或猫远离巧克力至关重要，因为巧克力对猫和狗有毒。